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二章。在前面我们可以看到，埃及经历了九次灾难的击打，而顽固的法老依然坚持不容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法老的刚硬是积蓄上帝的愤怒，法老的刚硬在藐视神的恩慈、宽容和忍耐。神完全可以用一次的灾难来改变埃及对以色列人的奴役，但是神没有用一次的灾难，而是用十次。最后一次的灾难要击杀埃及家家户户的长子以及头生的牲畜，把他们的希望夺走。长子是继承者，是代表者，是家里的希望，家里的盼望。上帝要把他们最大的长子、最宝贵的、他们认为最有希望的给他们夺走，这样他们才肯放以色列人离开。先前的灾祸是无效的，但是第十次是必然成功的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们对自己的刚硬不要轻看，我们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在他的恩典中不会被神丢弃，但是我们任凭自己刚硬的话，也会积蓄上帝的愤怒。任凭自己刚硬下去，顶撞上帝，抵挡上帝，看不见自己的罪，任意而行，不借着神的摩恩之道，使自己顺服温柔的话，神也会击打我们，用苦难把我们的财物拿走，让我们遭遇疾病，遭遇痛苦，我们仍不悔改的话，神会把我们最宝贵的、最看重的给我们夺走，使我们里面的偶像摆脱，使我们的偶像被击碎，使我们转向神。神在约中他是永不改变的，他永远在约里面做我们的神，我们做他的子民。在约里面，神对我们有恩典，神对我们也有公义，他的恩典就是永远在约里面爱我们这些丑陋、败坏、顽梗、如此不堪的罪人。神的公义也会审判、击打我们这些顽固、不肯犯罪的人。不要藐视神的公义，不要轻看神的审判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呢，和十二章的逾越节啊，它不是两个事件，它是一个事件的两面。出埃及和逾越节，如果把它认为是两件事情，其实理解错了。逾越节啊，包含了出埃及。神要通过十二章的逾越节来完成出埃及这个事实，神也通过出埃及开始了逾越节，一体两面啊，一个硬币有两面，或者一体两面。出埃及的事件，它不是单纯的奴隶的民族以色列从埃及的压迫中得释放的政治事件，它是救赎性的事件。逾越节是在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的宝血把他的选民从罪和死亡中救赎出来。出埃及不是讲述民族自由，不是讲述政治事件， 而是讲述耶稣基督的故事。耶稣基督的故事在旧约可以说是明显的，是被启示的。那些喊着说旧约没有福音的，那些喊着说旧约的神是公义的，是严厉的，没有福音，新约的神是温柔的，是慈爱的，新约神的怜悯比旧约更大，这样的人把圣经割裂去理解，他的眼睛瞎了，他的眼睛已经被他的无知，被愚昧弄瞎了眼睛，不是按照圣经去理解圣经，而是按照自己的愚昧的想法去解释圣经。逾越节就是在讲述耶稣基督的福音，逾越节乃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工作，预表他拯救选民脱离上帝的愤怒。逾越节也是在预告宣告福音的事实，宣告福音的预表和将来要成就的。逾越节也告诉我们得救的方法是相信，信靠上帝，按上帝所说的，按上帝所指示的，如此去做就必得救。所以以色列民在逾越节可以说重获新生，因为他们按照上帝所吩咐的去做了，按照上帝所要求的去行了，他们从审判中获得了拯救。在逾越节我们也看见人最终是要面对上帝的审判，埃及人不信，他们被上帝击杀，他们的长子永远的失去，不但他们的长子，他们也要面对上帝的审判。以色列人相信神晓谕摩西关于逾越节所有的条例，就是相信将来的耶稣基督，他们获得了拯救。十二章一节，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，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，为一年之首，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本月初一日，个人要按父家取羊羔，一家一只，若是一家的人太少，吃不了一只羊羔，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。你们预备羔羊，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，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他们或从绵羊里取，或从山羊里取，都可以。逾越节的羔羊呢，是预表。羊本身是不能够赎罪的，但是在上帝救恩的设计当中，旧约羊羔祭物在预表指向耶稣基督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，基督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。这里也说羊羔必须是一岁的公山羊，这是指黄金的年龄，献祭的羊羔是黄金的年龄。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把自己献上，不是婴儿的时候就献上为祭，而是耶稣在大约33岁左右的时候，耶稣的力量、他的体力、他的智慧各个方面都是充足的，他是我们的帮助。耶稣在最好的黄金年龄被挂在十字架上，这里也特别说到是无残疾的，是表明主耶稣基督的纯洁，因为在彼得前书他被称为无瑕疵的羔羊，也意味着耶稣基督各个方面是完美无缺的，没有任何一个的存在 人类的存在中，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完美，一样的没有缺陷。他的性情，他的人格，他所行所作，每一样都是完美的。耶稣基督不单有怜悯、慈爱、有温柔，耶稣基督也有公义，他的公义也是完美的。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完美的时候，单单想到耶稣基督的怜悯和温柔，这是不够的。耶稣基督的完美，在他每一个方面全部都是完美的，他的公义也是完美的。他在神的殿中发怒，为神的殿心里焦急，他对那些顽梗不信的以色列人责备他们，要发出审判的言语，这都是耶稣基督的完美。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，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有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银器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、无玷污、羔羊之血，就证明耶稣基督他是无瑕疵的。上帝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而且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反而虚极顺服最终呢甘愿死在十字架上面。这就是耶稣基督绝对的完美，绝对的没有瑕疵不像我们，我们顽梗悖逆，我们从里面的内心的想法到外面的行为充满了罪的痕迹，找不到任何的完全的良善的地方。我们今天在婚姻中，在与人交往中，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我们会看见人的瑕疵，看见人性格的不完全，行为的不完全，言语的不完全，这也显明我们真的是罪人。我们不要在不完全的人当中去找完全的人，不要在死人当中去找活人，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。在整个的人类当中，最完全的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献祭的羔羊是无瑕疵的，就显明耶稣基督是无罪的，是无罪的被挂在十字架上面，无罪的代替有罪的，义的代替不义的。要留到本月十四日，在黄昏的时候，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。羊羔必须在四天前准备，到了十四日黄昏的时候要宰杀。这个仪式呢，是承认神对他们的良善，因为神不仅在埃及的灾祸中保守他们，还通过这些灾祸拯救他们脱离埃及。按照神的吩咐把羔羊宰了，是相信神对他们的拯救，相信神启示拯救他们的方法，相信神救赎他们的方法。后面也特别谈到羔羊被杀之后要在火上烤，是代表主耶稣基督所受极大的苦难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。耶稣从降生就开始受苦，无限的成为有限的，掌管万物的却需要依靠万物，他道成肉身，他 需要食物，需要水，你就会看到那一位创造万物的反而道成肉身之后需要食物，需要空气，需要一个人，必须的需要。耶稣生下来之后，在最卑微的地方，在这个马棚降生。耶稣基督长在拿撒勒，耶稣基督所做所行的被以色列人所不解，被他的兄弟们不解。耶稣本要是把天国的福音传讲给堕落的人，而堕落之人他们反而抵挡、拒绝、攻击、陷害，他们把耶稣基督抓起来，罗马的兵丁戏弄他，以色列人他们宁愿让比拉多释放十恶不赦的那些盗贼，也不让去释放这个无辜受苦的耶稣基督。耶稣被鞭打，承受了所有的人应该承受的刑罚。最大的苦在哪里？是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，肉体的疼痛不是最大的苦。最大的苦是什么？我的父啊，我的神啊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这是耶稣基督最大的痛苦。他要暂时与父分离，因着人罪的缘故，因着基督代表罪人钉在十字架上面，神眼中不容忍罪，不看罪，上帝就离弃，暂时的离弃，整个的宇宙都为之感到震撼。所以耶稣基督最大的痛苦不是肉体本身的痛苦，而是最终的被父离弃，虽是短暂的，那对耶稣来说，与父的分离使肉体的疼痛无法比拟的。各家要取点血，涂在吃羔羊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上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十三节做了一个解释，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，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。我击杀埃及的头生的时候，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面里面。那么这个记号它标志什么？这个记号标志这个家里已经有过了死亡。看见门和门框上有血的时候，神的使者就越过，不再击杀。所以说这个标记在意味着这个家里有了死亡，血所涂的血说明这一点。不过死亡的不是以色列人家里的人，而是14日被杀的羔羊，羔羊代替他们死了。为什么需要血来做记号？希伯来书说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罗马书解释，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我们靠着他的血称义。我们的罪无法靠自己的行为来解决，靠自己的行为称义，在神那里是站立不住的。神不接受我们的行为，我们所行的也无非是破烂不堪，也是有罪的。我们得救的方法是按照神吩咐的相信。以色列人顺服 在门框、门楣上抹上羔羊的血，是相信我们的家是需要遮盖，我们的罪是需要代替者受死。我们今天为什么可以活在神的面前？不是我们优秀，不是做得好，不是我们胜别人一筹。不要把自己和别人去比，你和别人去比的话，肯定你会超越一些人，肯定你也会不如一些人。和别人对比就是一种自义，想找到自己的优越感。但是我们真正得救的方法不是靠自己，就是我们身上有了耶稣血的印记，我们的罪被耶稣的血所涂抹、洗净、赦免，便如雪白。22节那里还说，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屋直到早晨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离开自己的房屋？走出被血涂过的家，就意味着出了上帝的约，不在耶稣基督里面。不相信基督就是危险，不在基督里就是死亡。以弗所书反复出现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被拣选，在基督里有了儿子的名分，在基督里被救赎，在基督里罪蒙到赦免，在基督里与他一同活过来，将来还要坐在天上。在基督里，人才能够活在神恩典的保守当中。这是多么重要的教义的表达。当夜要吃羔羊的肉，用火烤了，与无酵饼与苦菜同吃。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呢，是纪念他们在埃及为奴的苦楚。无酵饼是没有酵母发酵的，意味着快速的、匆忙的离开。苦菜呢，是苦的意思，象征在埃及痛苦的奴隶的生活，象征奴隶的生活。当以色列人吃这两个食物的时候，让他们想起自己过去奴隶的生涯，这样使他们更加感谢救赎的主，是要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忘本，他们本是奴隶，是没有自由的，在绝望中打滚，在奴役中失去盼望的人，现在呢，享受神一切的恩典，不是因为你本身有什么了不起，而神施展了大能，拯救了他们。我们今天也需要常常的来思想自己过去，思想过去没有上帝的生活。周马田在《灵性低潮》一书中特别提到，我们要常对自己问话，问自己过去是什么人，问自己过去到底如何。保罗常常在他书信当中，特别是在《使徒行传》，反复提到他过去得救的见证。想到自己过去是逼迫、亵渎，是这样的人，抵挡上帝的人，捉拿上帝百姓的人，他想到自己过去的样子，他就感恩，他就被上帝的恩典充满。我们也需要问自己，过去是怎样的人？过去没有得救，自己是怎样的生活？自己得救了，没有委身教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生活？没有读经，没有祷告，没有蒙恩之道的训练，没有在教会里面被上帝透过话语、透过教会保护，就是个浪子， 按照本性，按照自己的想法乱串，没有一个正常的信仰生活。想想自己的过去，想一想过去的败坏，神的恩典会带给我们更多的益处和体验。我们真的需要常常的去问自己，过去我是怎样的人，过去我在没有神恩典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，如今我又成了何等的人。神让他们要纪念自己的过去，纪念自己的奴隶的生活，若没有上帝，还是被法老奴役，还是被法老压迫，被法老甚至要夺去生命。如今上帝保护他们，一切全部都是神的恩典。不可吃生的，断不可吃水煮的，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着吃，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，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烤了。你们吃羊羔，当腰间束带，脚上穿鞋，手中拿杖，赶紧的吃，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。逾越节就是上帝救赎的方法。以色列人相信，相信就足够，相信就能够得救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的地，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击杀了，又败坏埃及一切的神。我是耶和华。神对他们的最后的灾难的击打，是人和牲畜投生的，一切投生的都要被击杀。埃及有很多的偶像，这些偶像呢，都是用动物来体现出来，而最后的一个体现，对法老的击打。埃及人是崇拜法老的，把法老视为神，法老也认为自己有神的形象。在考古当中发现，法老呢，如果他统治埃及的期间，会把自己的像送到埃及全地，并声称自己拥有神的形象让埃及地的人去膜拜他。第十灾也体现了什么呢？埃及所有的神都是无能的、虚无的，他们认为拥有能力的法老也是无能的、虚假的。法老保护不了自己的长子，全埃及地在神的审判击打之下，连自己的性命长子都保护不了。没有人可以躲避这一场审判，神真的是精确的击杀他们的长子。神不是残忍，神给他们机会，给他们悔改的机会，可是法老和他的臣民刚硬不信，刚硬拒绝，刚硬不顺服，最终上帝用最大的审判击打了埃及的全地，他们的长子，他们头上的牲畜全部的被击杀。你说为什么不击杀埃及全地所有的人？头上的是代表，也意味着他们在上帝审判当中没有一个人能保住自己的性命。什么人可以活下来？相信逾越节条例的人，相信逾越节救赎之道的人就可以活下来。十三节，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，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。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，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。 神的救赎方法是相信，按照神说的相信。新约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在十二章的四十节，我们可以看见这一切按照上帝所说的全部都应验了。在创世纪第十五章，神对亚伯拉罕应许他的百姓要出埃及。在十一章也特别说他的百姓也必定会出埃及。四十节，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，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。神对亚伯拉罕预言的400年后要出埃及，他们离开埃及正是430年的那一天。神的应许应验了，亚伯拉罕虽已离开人世，回到上帝那里，他的信心穿越了时间空间，他的信心穿越了几个世纪，看见神应许的成就。430年那一天，以色列人像军队一样离开埃及。像军队不是说他们本身是军人，以色列是以牧羊为生的奴隶。像军队是说他们顺服神的话，顺服上帝话语的时候就是耶和华的军队，不顺服神话语的时候而是逃兵逃兵无赖盗贼没有被训练的军队，是训练有素的。顺服神话语的时候，基督徒就像军人，神的军人，全副武装，被神的话语充满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穿上全副的军装，这个全副的军装就是被神的话语武装起来。顺服神话语的时候，就能够把罪打倒，就能够抵挡魔鬼，那是军人的体现，能够打仗的。没有神话语的充满约束训练的话，哪里像军队那真的是无赖盗贼懒惰吸食毒品的人，没有任何的抵抗力，只能被罪骑在他的胯下折磨侮辱。到了43节，是逾越节的条例。逾越节的例是这样的，外邦人不能吃这羔羊，但个人用银子买来的奴仆既受了隔离就可以吃，寄居的和故宫的人都不可吃。后来48节，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，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，他们所有的男子务要受隔离，然后才容他们前来遵守。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，但未受割礼的人都不可吃这羊羔。逾越节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过的，必须是受割礼的。割礼在新约的延伸是洗礼，必须是受洗的人他才可以参加逾越节的宴席，没有受洗的话是不可以的。不是属神的百姓与逾越节是污秽的。今天当你来到教会，来到教会，教会有圣餐礼拜的话，你是不能够参加圣餐的，除非对你是了解的，是知道的，知道你的信仰，通过申请可以领受圣餐。在会有制的教会更是如此，会有领受圣餐是必然的，非会有 不能够领圣餐，这是为了维护福音的神圣，维护福音的神圣。一个不懂福音的人，他是没有资格领圣餐的。不懂福音也意味着他没有成为上帝的百姓。教会的圣餐礼拜是神圣的，犯罪的人要透过圣餐礼拜进行惩戒，不肯悔改的人也要如此的去惩戒。来到教会不肯委身教会的，其实呢是被排除在圣餐之外的，不委身四处流浪的啊，基督徒，不委身教会四处游走的基督徒，他的信仰没有受到监督训练，把圣餐的杯和饼给他的话，其实是让他轻看了福音，没有保护好福音，这是对福音的轻看，对耶稣基督的藐视，这是罪。所以说教会的圣餐礼拜是对福音的体现，也是对那些藐视福音惩戒的方法和手段，也是对福音神圣的维护。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是要好好的认罪，好好的悔改，好好的反省自己，在悔改的敬虔中，懊悔的敬虔中，来得到神赐给我们的逾越节的益处，来得到圣餐所体现的那看得见的道，那神圣的福音。五十节，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，以色列众人就这样行了。正当那日，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了出来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出埃及是神对他们的拯救，是透过被杀死的羔羊。保罗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被杀的羔羊。以色列人得救是因着相信代替性的牺牲，代替性的受死，福音就如此的体现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使我们透过逾越节看见福音的预表，看见福音透过外在的象征的视觉可见的方法来体现福音，让我们在新旧约都可以看见旧的人与新约的人得救，皆都是因为耶稣基督，皆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。我们也应该是被击杀的，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之下躲避了击杀，击杀不再临到我们身上，而是临到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他被击打，受苦，被杀死。我们相信这一事实，我们也相信我们是需要被救赎的，我们是可怜的罪人。我们在这样的福音当中获得新生，获得生命，是你所给我们上好的恩典。我们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让我们在救恩的方法当中重获新生。感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